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北京时间上个星期四，也就是5月22号早晨，乌鲁木齐市一个露天市场发生暴力袭击，100多人死伤。中国公安部称，这是一起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呼吁严惩幕后策划者。各方报道显示，这一事件让民族局势原本紧张的新疆更加肃杀，也让北京的空气更加凝重。那么，这起中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暴力袭击事件，是否显示近年来迅速加剧的维汉冲突局势正在失控？动荡的民族局势给中共统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何先生呢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另外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400-120-0551参加节目，发表您的看法，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问在美国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那么就是说这次的这个新疆局势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正在每况愈下？为什么会这样？维汉冲突呢是不是正在失控？
当然在某种意义来讲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一般的反应当然是非常令人就是痛心的，因为有这么多无辜的生命呢，就是这个在这一次的事情中间呢，就是丧失了他们的这个生命，而且呢他们的家人呢肯定是有巨大的这个伤害。那么给中共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新疆的政策呢，会投下一个巨大的这个变数。也就是说，中共在目前的情况看，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这个事件而变得更加温和，恰恰相反，会变得更加残酷、更加这个暴力的来控制这个新疆。那么这样的话，会使这个新疆所这种仇恨啊，这种不可和解的这个情况呢，会越来越凝重。新疆的局势为什么会演变这样呢？我们了解的情况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大部分的新疆的发生的事情的资讯呢，我们只是纯粹的通过官方的这个单一的声音呢来这个了解。那么海外的这个流亡组织，新疆的流亡组织呢，他们公布的资讯呢，也是这个很难这个到现场去调查很多的这个资讯。然后呢，这个国际的这个组织、国际的媒体也很难到现场去调查了解。所以新疆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始终是不是很清楚的。一般的汉人的了解的情况很少。那么根据我们现在有限的资讯来看呢，新疆的局势恶化的这种局面呢，无非不是两种力量所造成的。这首先是中共的这种长期错误的这个民族政策，长期错误的对待这个新疆的宗教自由，对待新疆的这个自尊、人的自身，对待新疆的这个文化，对新疆自己的权利呢，根本就没有真正赋予这个新疆这个民族自己的权利。那么反过来呢，就是这个无尽的掠夺是这个新疆的资源，无尽的这破坏新疆的这个文化，那么去伤害新疆人的这种自尊心，那么这是这一种错误政策的这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新疆人呢越来越不服气这种统治这种方式。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疆的极端分裂势力，他们在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高压政策的时候，使用了非常错误的一些手段，尤其是用这样一等残暴的方式去伤害这个平民。那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那我们都是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痛心。但是这些人到底是新疆的什么分裂势力什么极端势力是精神有毛病，还是他真正有后面的人指挥有才华？我们始终只是由中共官方的一方的说辞来指控这些人。所以我们始终对这些人谴责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出于我们的良知、出于我们的正义、出于我们的愤怒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新疆的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了解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知道它的根由在什么地方，才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了解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 稀有，所以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也变得很遥远。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阿里木，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是呢，新疆警方昨天，也就是星期天凌晨，进行了所谓的零点行动，他们突击搜查了南疆主要三个城市的一些地方，逮捕了200多嫌疑人。据说呢，他们这200多嫌疑人属于23个暴力犯罪团伙，然后还这个查获了200多个爆炸的装置等等。请您谈一谈您对这个新闻的一些分析和一些看法。
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22号在乌鲁木齐发生这个爆炸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就是以更高压严打的方式来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要必须要把幕后人要抓起来。不仅仅如此，中国领导人还要说他们要以非寻常方式来对，就是进行一年的高压严打。所以他们开始在新疆所谓的新疆，也就是东土尔其山南部各大城市进行严打。就是他们严打的不是什么所谓的三股势力啊，或者是恐怖分子呀，他们只是把以前的好多的嫌疑犯，以前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各种高压严打政策不满的位置都抓起来，就是在中国的汉民族面前，就是说我们在打压他们，我们在抓他们，将来新疆是会和平的稳定，是可以保住的，是不会是太有大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就是他们就是更加就是打压维吾尔平民，这会更加激怒维族人，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的政策现在是越打越不稳，越打越激烈，越打问题越大，实际上对维族人也不好，对汉族人也不好。我刚才同意就是何先生所讲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看这是两个车，很多人攻击一个市场，攻击的是无辜的人民，当然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
你们除了不对以外，你们是不是也认为这一个暴力恐怖事件？
当然这是个很残酷的暴力当然是恐怖事件。
是，
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是谁干的。
嗯，
因为中国第一是信息是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媒体是共产党所封锁，然后是以统一口径为主，以新华社发的消息。所以在这种一个残酷的情况下，只有中国共产党他才给你给消息，这不透明，外国记者西方国家没人能调查。
西方除了西方报道以外，新华社公布呢，这5名嫌疑犯，其中4个已经现场被炸死，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活口被他们抓住了。
对，
那么您对这个背景消息，你们进行过核实吗？这样的消息是不是属实？
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看到在就是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说是这些是维族人干的，就我们看到的几个死的维族人的照片，然后说是一个女的被当场被抓，我们看到她在就是医院里面，然后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了。什么在中国政府说是昆明事件是911事件，但是中国人民对所谓911事件的了解是多少？什么都没有。这个5月22号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这发生以后过几天中国政府可能要转移视线。当然我们对此事件非常吃惊，因为这发生的地点是就是个菜市场，然后这发生的时间是就是
大清早，
然后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时间就是天安门64事件发生25周年前夕2个星期不到。可能有些就是中国异议人士，还有就是有些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政府要转移视线，可能是中国政府自己搞的。当然我们手中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然后是中国方面是封锁消息，每次这些人给的消息非常少，然后说是维族人干的，但事实上是不是维族人干的或者不是维族人干的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干维族人干的，可能不是维族人干的。
好的，谢谢。好，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新疆上个星期发生的爆炸袭击案件。那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同时呢也请您拨打我们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好，
我就这个问题谈一下这些看法。
嗯，
老子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就新疆的民族问题实话实说， 如果目前给予新疆高度自治，我是说目前啊，不是说长远，或者给予新疆全民公投来决定新疆未来，必然会造成大量汉族难民流入口内，也就是嘉峪关以东的地方，或者汉族民族遭到残酷的迫害，甚至发生内战，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呢，民主只能完善游戏规则，而不能消灭人性丑恶的一面。魏京生先生已经着文谈到过这一点。人性而且不同程度的具有偏执狭隘的一面。达赖宗者曾经说过，我们藏民族都认为佛教是最好的宗教，但是其他人可能并不这样想。达赖宗者的这句话道出了现象后的本质。如果改变目前的对疆政策，可能会导致宗教极端势力抬头。有道是有朝一日全我善一教方罢休。最近我读了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比里夏奇的几篇文章，我认为里面也有一些偏见和谎言。比如说，有几个人能读得懂维语词典、维语大词典？维族语言文化正在消失。我是宁夏的一名汉族教师，在新疆读的大学，我也读不懂康熙大词典。我认为他还是做少数人的研究好。世界每天都有某种方言在消失，难道都能说它是某种独裁专制造成的吗？维语是一种从右往左写的拼音文字，对于数理化的公式呢，往往就无从表达。而且维语一个概念可以有好多种方式来表达，这是由于历史上交通闭塞的缘故，一种生命力并不是很强的语言。我想让少数人来研究也就足够了。当然了，维族人，新疆目前据我所知，他还是允许维族中小学在中小学里把维族作为主要的教学语言。
嗯，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
嗯，
好，谢谢您，您要说的我们明白了。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内蒙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你好，我来说一下新疆的问题。新疆的问题就实际上就是信仰和宗教的问题。我是内蒙古的，用内蒙的问题来对比一下新疆，我就可以从几方面来谈一下。一个是从那个第一个问题，从大清国的联姻，让你联姻，我们都知道孝庄皇后生了一堆这个什么皇子皇孙那时候，然后那个又让蒙古青年信仰这个喇嘛教，这样的话就减少这个蒙古族的人口。然后这个第二个，建国以后呢，中央政府把内蒙古人呢把蒙古人分成了东蒙、西蒙啊，草地蒙古人，六六年又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使这个闹了个内人党，又让这个又残杀致残的这个蒙古人几十万人，这样的话进行分化知识，培养这个亲汉的人，所以使那一个有是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蒙古人，没有信仰的蒙古人呢。也就他们就没有了这个抵抗，啊！最近这个李总理两次访问这个内蒙古，实际上就是在来考察，为什么一个桀骜不驯的蒙古族被驯化成绵羊，被驯化成了羔羊，成了全国这个模仿民族自治区？说白了就是把蒙古族的信仰没有了，所以从蒙古人再不会有什么成吉思汗、噶拉梅林，所以说呢。这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谢谢。
好，谢谢内蒙的李先生。接下来这位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女士，两位新疆专家先生好。我觉得以习近平们为首的和这个毛泽东毛匪们和这毛匪一样的这个中共共匪杀人犯政权们统治非法统治这个新疆跟西藏两个省，我觉得。这共匪他本来就是非法统治这两个省，就是非法。
好，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阿里木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两位，有三位这个观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其中这个体现了三个不同的意见啊。
对，对啊，第一个就是宁夏的先生他讲的有些东西，我想就是证实一下。第一他对维语有他自己的。当然是看法，但是我想问的是，第一，你懂不懂维语？你不懂维语的话，你就没有权利对维语批评或者是建议的权利。你认为维语可能没有生存力，这就是一般都是在一个殖民和被殖民的情况下，殖民主义一般就是国家它就是有自己的文化，以自己的手段来高压严打当地少数民族，然后说是他的语言是世界上最发达语言。但被殖民的民族的语言是被淘汰的语言，没有发展力的语言，没有生存力的语言。同样 我们看到是你说是市委会发言人德里夏提说的是有些是不对的，不是，这里的问题是现在有双语教育，在东土尔其斯坦、在西藏都有双语教育。双语教育不是说两个语言啊平起平坐，维语、汉语都可以一起用，不是的，这是消灭维语，用汉语来用。当我们看到前几年在中国政府就是要普遍普通话，在就是讲粤语，占中国南方的你们的广东省其他省市的地方时候，汉族人都上街游行，说我们不要讲普通话，我们要讲我们的粤语。我们看到在香港都是同样的，你们作为汉族人，你们都不想讲北京的普通话，我们作为维族人、藏族人，汉语是外语，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不想学习、不想知道汉语，我学了汉语我可以讲汉语，我去的是维吾尔族学校。这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消灭我们的语言、消灭我们的文化、消灭我们的宗教。就像刚才那个内蒙古的蒙古先生所说的一样，蒙古人现在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蒙古人失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蒙古人已经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蒙古姓。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同样的，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知道我们已经同化了，就是满族，满族在中国哪个满族会讲满语，哪个满族会讲自己的写自己的文字，他什么都讲不了。当时来的然后就是蒙古，然后现在是西藏和维族。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给维族人和藏族人的选择道路是两种：一，你同化，你接受汉语、汉文化，你变成戴帽子的、戴花帽的汉族人；或者你反对我们，你就是三股势力，你就是搞恐怖的、搞分裂的，你就是搞极端的，我们就要消灭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我想打断一下，对不起，就是您像高先生还提到，他说如果现在让维族人获得这个他们要的他的这个自由的话呢，他会爆发这个民族冲突。那么您怎么回应这个他的这个论点？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1949年中国侵占东土尔其斯坦、西藏和其他地方以后，中国共产党给就是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回族人和云南的少数民族给了五个自治区，都五个自治区的目的是，你看，就是他们应该有高度自治，他们应该解决自己的问题，移民问题，怎样他们内部的问题。但是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本就没有尊重所谓的自治区，也没有尊重中国自己的宪法。你看，你读中国的宪法和你读中国的自治法的话，有很多基于维族人、藏族人、蒙古人的权利，但是中国政府以所谓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有所谓的优惠政策来欺骗广大汉民族，说我们善待了维族人、善待了汉族人、善待在所谓今天新疆受到善待的是汉族人，在西藏受到善待的是也是汉族人，所以当地的维族人和其他人不满，所以今天的这种高压严打、这种政治气氛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尊重当时的自治制度而产生的。所以今天的维族人、藏族人，像他说的达赖喇嘛尊者，都希望中国你尊重你自己的宪法，你尊重你的自治法，你真正基于维族人、藏族人自治，好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中国政府解决方式当然不是说哦，我要尊重你们的人权，我们要尊重你们的文化习惯和风俗和宗教，或者是真正的你们的自治权。假如中国政府基于维族人、藏族人、其他民族政治真正的高度自治的话，很多问题都可以很容易解决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然后我向和平先生提出一个问题。接下来是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您好。
请讲。
您好，这个民族问题也是很棘手的。据说清朝李鸿章的时候跟左宗棠有个意见相左，左宗棠要坚决把这个新疆要收回来，而李鸿章呢说这种民族问题将来一到子孙后代都将来都是对中国、对汉人都是不安定的，如果把新疆给让独立去，未尝不是一个好事。不是民族问题，尤其这个宗教问题，共产党不能说全是共产党，共产党他这个他有民族性，这个一个党派也有民族性，这个大汉民族主义就有那种霸道的那种王道作风，他也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不能说共产党他也有民族性。所以说我们这个解决民族问题怎么解决，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这个宗教信仰。
好的，
还彻底的，新疆非常贫困啊，我知道他们住地窝棚的，我在学校有民族班，民族班的同学 非常具有民族主义，而且哈萨克族啊跟这个维吾尔族也不是什么确信一个宗教也不合，他们也非常反对维族。
好的，谢谢天津的郑先生，您认为主要还是大汉族主义在作怪。接下来我请吉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您好。吉林的李先生，您听到了吗？
好的，是我。嗯，是我吗？听见到？
是的，是听到您了，请讲。
嗯，关于这个新疆这次暴恐案件，嗯，其实的话，我首先认为啊，这根本不是是个民族和宗教问题，首先一定要是把民族和宗教问题先排开在外。我觉得之后啊，别说在中国，就是在美国，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允许这种暴力恐怖案件发生。
嗯，对不起，我没听清楚。您认为这不是一个民族和宗教问题吗？
对，完全是一个恐怖案件的问题。
嗯，
对于这种案件，中国这次进行出重拳进行严打，我觉得之后中国人民首先是支持的。那么，美国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对恐怖案件不仅要实行严，不光是受用严打之词，甚至对塔利班都得发动战争，而后才能解决，把恐怖分子才能消灭干净。我觉得出重拳、出黑手都不为过，一定要将这种极端这个宗教势力彻底的给他打败。
好的，
这才是真正的哈，维护一个国家的主权，维护人权。
谢谢吉林的李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完全明白了。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认为啊，就是我认为首先说同情受害人，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认为就是说共产党啊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
为什么呢？就说以前的历史杀新疆人我们好像不太清楚，我就现在举一个例子，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吧有个皮毛市场，新疆人在我们地方做生意，2008年开奥运会，就是把人家做生意的干什么统统的赶走。
嗯，
好像是受到不同的待遇，同样是中国人嘛受到歧视，好像是激怒了新疆人。
好的，
我认为共产党肯定有一定的责任。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导播告诉我这是我们宁夏的另外一位高先生，不是刚才打过电话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请讲。
你好，首先呢，只要共产党不用法治治国，只要用违禁治国，用权力治国，就新疆这种暴力事件就没法避免。首先我是极端谴责这个新疆这个暴力事件的，就是个恐怖事件嘛。你如果新疆人对政府有意见，你炸政府、炸警察、炸军队，我们汉族老百姓也支持呀。他腐败共产党，对不对？我们老害死老百姓，但是炸我们平民老百姓，对不对？这确实严重侵犯老百姓人权。我们那些普通老百姓也是受剥削、受压抑的社会阶层嘛。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请教一下，在纽约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何平，我看到了北京青年报的最新报道，中国现在各地纷纷成立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实际上国家反恐怖领导小组呢，去年8月份已经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然，我这是第一次明确的看到这样的报道。现在各地这个小组反恐怖小组纷纷成立，而且小组职能广泛，这个词儿引起了很多外电的注意，就是他们职能非常的广泛。您认为最近在中国不断发生的所谓暴恐事件，对中国今后政局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未来的地方自治和民族政策会产生哪些比较深远的影响？
我们注意到了911之后，美国政府也存在着一个权力的扩大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警惕和监督。但是我们当时我在这个纽约，那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防暴警察，看到了国民兵，但是他们所提防的这个 人呢，并不是说你针对维吾尔族，针对阿拉伯人就开始追查，针对阿拉伯人就开始去抽查，或者是限制他们的特别的权利。哎，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是受到极大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老百姓走到这个曼哈顿街上，或者走到火车站，或者走向机场，并没有那种恐怖罪的感觉。但是中国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中国政府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刚刚发生的新疆了这个令人痛心的、应该被谴责的这个针对平民的一个恐怖袭击，而是有很多的汉人或者很多的其他的民族人对这个现政权表示强烈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通过一个法治的管道来宣泄自己的这个愤怒，没有通过一个法治的管道来保维护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现有的法治系统呢，已经呢完全破坏的非常干净。那么最近的被逮捕的是很多有具有良知的中国的这个律师，那么维权人士也不能上访。所以这样中国的这个中国政府所面对的这个矛盾和冲突要远远比911美国政府所面对的矛盾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这个矛盾所以他所面对的这个敌人呢，这个遍地都是，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去打压，估计是以维稳的名义，那维稳的政策很明显是失败了，而且呢就是情况越来越这个凝重，那么他们就上升为了这个所谓的反恐。那么反恐这个词呢，是有一个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法律定义，也有非常明确的要国际的这个认知，不是说你发生一个暴力事件，一个人一上街杀了几个人，这就是恐怖事件。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那全国就会处于一等恐怖之中。那现在把一些社会的不稳、中共的错误政策所引起来的这个民众和官方的矛盾呢，也延伸和扩大为这个恐怖事件，这样是极其危险的，这样会使中国社会呢首先处于一个非常恐怖的状况因为他所面对的敌人就不止一个了当你把老百姓都变成敌人的时候，你整个政权就要提高警惕了，整个政权你就要全部变成兵了所以我曾经在几年以前就讲过了，前面为敌的时候，你前党就要都是兵前党为兵。那现在这情况已经到了这里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了根本就不只是在新疆，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开始实行这种所谓的反恐的这么一种措施。这种反恐措施就是中国为了越来越不稳的一个根源，所以情况并不会得到这个消解，而只会越来越凝重，越来越失控某一个巨大的时空事件一旦发生，那中共的政权很有可能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它水绷得太紧了。
好的，因为这部分节目呢，仍然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现在我们把这部分讨论的话题延长5分钟。接下来我想请河北的李先生来参加我们的电话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那个就是谈那个新疆那个事儿是吧？
是的。
对，是的，你有什么话要说？
都是这新疆这事儿吧，都是我感觉都跟共产党有直接的关系。都是他这个高压政策把这个人民逼的都没有活。这人民活，就是我是山东人嘛，我在河北省打工，就是他现在逼的人们都是中国人生活在那个水深火热当中。但是我们都没有枪，我们没有枪反抗不过他，他都是在中国国内搞那个霸权。说白了都是活土匪。
好的，
霸权。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最后是四川的关先生，关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嘉宾好。我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对这个平民无辜平民使用暴力这种恐怖袭击，一定要给严厉的谴责。第二是，我们统治者经常提到，这个要国家统一、民主的完整。实际上，我认为这个统一不具有压倒一切的价值，老百姓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统一不统一的是次要的。
好的，谢谢四川的关先生。哈里木先生，给您1分半的时间对以上听众的说法做一回应。另外，请您谈一谈今后新疆，您认为新疆问题的解决出路在哪里？
第一， 很多观众他们每次比的时候，以中国和美国相比，相提并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之后，他以他的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看到波士顿发生爆炸以后，美国政府还没有对波士顿发生爆炸者进行审判。在中国，假如是维族人干的话，他们一两个月就审判，然后就是被枪决了，非常快。然后是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国家，以共产党为主，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已经被破产，但是13亿中国人还是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所以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生的事件，这当然刚才那个人所说的一样，这不是宗教问题，这不是民族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待维族人对待敌人一样的问题。我们看到习近平去喀什，他讲的那些话，他把维族人当成是日本人一样讲，说是中国反恐就跟中国人打日本人当年打日本人一样。所以中国，你看作为一个国家主席，维族人是中国人吗？或者不是中国人吗？假如维族人是中国人，你要用你这宪法，你的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假如维族人不是中国人，那你或者你给他高度自治，你和他给他独立，他要不是中国人的话，作为国家主席，你不负责任，你以种族歧视、种族主义的方式来对待维族人。当然中国的军警，在中国现在所谓新疆的这些军警，他们打杀无辜的维族人天天发生。上个星期我们看到，就是5月22日发生这事件之前，在库车，中国军警打死4-5个维族人这个也是无辜的维族人。我们没有看到中国人谴责中国政府或者军警，就是谴责就是这些打死无辜的这些军警，这些事情经常在发生。
好的，
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中国的制度问题，中国的暴政问题。只要中国不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尊重汉族人的权利、维族人的权利、穆斯林的权利、佛教的权利、法轮功的、基督教的，这些事情是不会完的。
好的，时间关系呢，关于新疆局势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阿里木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